你好，我是 Miski。 你现在收听的是一个女生的世界漂流。在这个节目中，我将尽量一个月更新一两次，一次用大约20分钟的时间跟你分享我在新加坡的大小事，还有一些旅行经验。现在的录音时间是2023年的12月21号礼拜四下午。前一集分享了我在西班牙的旅行，然后介绍了三个地方，有西班牙广场、清真寺大教堂，还有罗马人盖的引水桥。那这一集呢，是想要进一步来分享我在西班牙马德里去的一些景点，还有比较有名的一些西班牙美食。其实这一集啊，也真的拖了好久好久，因为毕竟我这个旅行呢，是在2022年，也就是去年年底，大概10月、11月去的。然后后续呢，我其实在今年的3、4月去了一次泰国的曼谷，然后9月、10月的时候去了一次日本的东京和京都。这两趟旅行呢，我也有一些心得想要跟你们分享。不过这边呢，我们就先把西班牙的旅行债给还完吧。在介绍西班牙马德里之前，想要先来谈一下为什么会想要跑去欧洲玩。其实之前呢，只是某一天还在远端工作的时候，在家里中午没事的时候，就是边吃午餐，然后边滑任何的网站。然后滑一滑呢，就刚好逛到了 Skyscanner， 就想说看个机票好了。其实我真的当下也没有想说要去哪里，完完全全就是瞎看，就是找了几个自己本来就想要去的东南亚国家的景点啊，或者是日本、欧洲都看一看。其实我之前就一直蛮想要去西班牙的，但这次一找就发现新加坡到葡萄牙其实没有直飞的机票，或者如果真的有直飞的话，时间没有那么多，价格也非常贵。所以我就想说，那可能葡萄牙不是那么热门的地方吧，我就改查它右边的西班牙，然后发现呢，其实有可以飞到西班牙的班机，虽然说也需要转机，但是机票这样子下来不到1000块的新币，大概就是20000左右的台币而已，而且是来回哦，然后也是一般的航空，就不是那种联航啊，不含行李的那一种。所以我当下真的就是马上丢价单，然后我主管一批过价单之后呢，我就马上买机票。也就是说，这一趟欧洲旅行其实是在一个下午就马上决定了。中午看到机票，请假完刷机票，然后一下班我就开始排行程啊，订旅馆。那这个行程呢，它是一家中东的航空公司叫做阿提哈德提供的。我的路线是从新加坡飞到马德里，然后在阿布达比转机。这个应该也是我第一次搭中东国家的航空公司，就发现说他们在起飞之前，飞机是会播放可兰经祈祷的，就有一个低沉的男生嗓音开始朗诵可兰经的内容，虽然说都听不懂了，但其实反而有一种很安心的感觉，整体来讲算是一个蛮奇妙的体验。不过除此之外啊，其他飞机的比如说餐点、座位或者是飞机上的电影之类的，我觉得这些服务应该都差不多，所以就没有什么要特别介绍的。那反正呢，在完成转机之后，然后就飞到马德里嘛。到了马德里之后呢，就开始展开我为期大概2周的旅行了。马德里呢，它是西班牙的首都，也是最大的都市。它是在西班牙国土的正中间，就是在中部的一个城市。我去的时候是10月底，所以即使西班牙在整个欧洲来讲已经算是偏南的地方了，但还是蛮冷的。我刚到马德里的时候是白天早上，那天才12度，然后我最后一天离开的时候是9度，但这个也可能也是因为它在西班牙的中间啦。我后来往南部跑，然后或者是再往葡萄牙跑，那个气温就有好一点。前面有提到，虽然说我的机票买的还蛮便宜的，但因为我算是还蛮晚订的，所以其实当时要找旅馆的时候，蛮多旅馆都没有位置了，所以我最后就还是去住青年旅馆，就是那种一间房可能会有2、3个上下铺啊，要跟其他人一起住的那一种。其实在比较早期刚开始旅行的时候，我完全不介意这件事情，而且我觉得有机会可以跟其他房客互动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但可能最近就是年纪大了，或者是旅行的讲究重点不一样了，很多时候我反而是会希望一个人可以静静的去旅行就好，就没有特别想要跟别人互动。所以其实整体来讲，我会比较重视住的品质。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这次算是订不到一个人的旅馆，或者是因为一个人的旅馆真的都太贵了，所以才去住青年旅馆。那之后旅行我也会希望说可以好好的规划，就希望说有几天是可以住一个人的单间的， 就比较有时间可以跟自己相处就好，然后也有一个人的空间。这次去了欧洲也发现说，整体来讲欧洲的环保意识好像又更高了一点。原本他们就是会蛮讲求说要绿能啊，或者是要节约能源之类的嘛，但我这次住的青年旅馆，他们的莲蓬头的出水都有限时间。那个限时间的方式也很奇妙，就是莲蓬头它有一个出水的按钮，你按了那个按钮之后呢，它本身的按钮应该就是会算时间之类的，所以比如说可能你压一次它就是出水个10秒，那10秒一过那个水就会停，你就要再一直去按它。我觉得如果这个东西是用在你洗手的时候，有些洗手台也会这样子嘛，我觉得这个就还算是合理，因为毕竟洗手是一个你很快可以完成的事情。但是你想，就是我们要洗澡然后洗头，所以它如果是像10秒一次的话，这样子真的超辛苦。我觉得我那几天每天洗澡都觉得好累好累，因为你想那个水一停之后马上就会觉得好冷，因为毕竟当下是10度嘛，虽然说在室内，但是浴室那边是没有暖气的，所以水一停你马上整个人就是觉得超冷，那就变成说你要有办法一直去压那个出水的按钮，反正就很麻烦就对了。我就觉得这个环保好像有点走火入魔的感觉吧，这个是我自己的感觉啦，然后也是这次算是蛮特别的一个观察。那再来呢，要说回马德里的景点。其实这集啊，虽然说标题是写说马德里，但我其实在马德里待的时间没有那么长，基本上你可以想象就是我第一天抵达是在马德里，然后隔天其实我就开始往其他地方跑了。再来呢，最后从葡萄牙回到西班牙的时候也是回到马德里，因为我要从这边搭飞机，所以其实整个来讲我可能在马德里也才2-3个白天吧，就也没有逛非常多的地方。再加上出发前找资料的时候也觉得马德里本身好像没有我太感兴趣的景点，所以其实我在这一集呢就只会介绍马德里2-3个地方。第一个呢就是标题有写到的丽池公园，它其实就是一个马德里市中心里面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公园，它的面积网络上是说有 1.4 平方公里，然后我查了一下，台北的大安森林公园是 0.25 平方公里，所以这个丽池公园呢大概就是 5.5 个大安森林公园这么大，算是还蛮大的地方吧。然后它也是马德里市中心最大的公园。这个公园呢，它在16世纪的时候其实是西班牙王室建立的一个别宫，就是那种公主王子可能夏天要出去玩啊，或者是四季会住在不同地方，他们就会有各种算是分布的感觉吧，他们叫做离宫，离开的离，宫殿的宫。然后到了19世纪左右才把它改成一个对于民众一般公众开放的公园。那平常呢走到这个公园里面就会看到非常多人，可能是在那边运动啊散步，或者可能有人就是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休息发呆。反正整个欧洲，或者应该是说至少西班牙给我的感觉就是人们真是蛮悠闲的，走路的步调啊，然后整个人做任何事情的态度都让人家觉得不疾不徐，真的就算是一个非常放松的地方。那我在丽池公园呢其实也没有特别做什么事情，我在进公园之前就先到了附近的超市先买了水果还有三明治，所以我就是在公园里面吃着我的早午餐，然后发呆跟散步。其实那个公园里面还有一些地方啦，它有一个蛮有名的景点叫做水晶宫，它是一个在湖边的圆顶玻璃屋，然后里面有一些展览。不过因为那天人还蛮多的，然后加上我真的算是临时找到这个景点去逛，所以我也没有特别去了解说它在展什么，然后有没有需要门票之类的。其实会逛这个公园呢，是因为我是一大早就到西班牙了，然后因为太早到达市中心了，我的青年旅馆还没有办法 check in， 所以我就只好先去这个附近的地方走走。那丽池公园就是我查到离我住的地方不算太远的一个景点。逛完这个公园之后呢，我的下一站是到了他们的一个博物馆，叫做索菲亚王后国家艺术中心博物馆，里面有展了一些非常有名的画作，因为西班牙的艺术家其实还蛮多的，比如说我后面会介绍的高地。画家的话像达利跟毕卡索也都是西班牙人，所以这个博物馆里面也有展示他们的真迹。里面逛的人也还蛮多的，是一个蛮多展品的博物馆。如果真的是有心想要看艺术展品的话，我觉得这个地方还蛮多东西可以逛的。但除此之外呢，我就真的没有去其他地方了，我真的就是把马德里当成一个交通枢纽的地方，就是从他这边去延伸，然后去附近的地方逛，像前一集提到的塞戈维亚， 就是有罗马人盖的引水桥的那个地方，它就是在马德里的近郊，只要搭个30分钟火车就可以到。所以我真的就是把马德里当一个转运站的感觉咯。景点的话呢，我也就先介绍到这边，因为我真的没有去其他地方了。再来呢，想要介绍几个我在西班牙吃的美食。第一个就是墨西哥玉米卷饼 Taco。那 Taco 这个东西呢，玉米饼可以想象它就是一个小小的圆形黄色的饼，它通常是比较软一点点，可能也看店家，有的人会把它烤的或者是把煎的稍微脆一点，但大致上呢，它就是一个比手掌还要小的圆形的饼。手掌的话是包含你的手掌加上你的手指，就是怎么讲呢，整只手啦，就是比你整只手还要小的一个圆圆的玉米饼，那里面就可以夹很多东西，比如说任何的肉啊，牛肉、猪肉什么的，然后也可以放蔬菜，然后也可以放一些酱料，其实各种就是咸的东西你都可以把它放进去。通常我在西班牙吃的时候，不管是小吃还是餐厅，他们可能一份的 taco 就是有2-3个玉米饼，我好像比较少吃到一个的。然后这个东西它可以当成一个小吃，但如果你点个2-3个玉米饼，我觉得当成正餐也是蛮饱的。因为像我有一天就是发现我在青年旅馆的附近有一家 taco 店还蛮有名的，我就进去吃。那吃的时候呢，它的 taco 看起来没有到很大，然后我那天有点饿，所以我好像是点了3-4 tacos， 我觉得都还蛮好吃的，口味都不太一样。比如说有的可能是猪肉啊，然后会加 barbecue 的酱，那有的可能是会加那种洛梨沙沙酱，比较有番茄然后有咸香味这样。那也有的可能是有 cheese 的，然后有点融化融化的口感，吃起来也非常的有奶香味，也很棒。就我觉得只要有这个饼，然后里面的料没错的话，其实这算是一个还蛮百搭的料理。那吃完正餐之后呢，就是要吃西班牙的甜点。我吃了一个东西叫做 churros， 这个是英文的念法了，我不确定西班牙文应该要怎么念。那它呢，其实意思就是吉拿棒。我印象中好像在台北的那种微秀影城好像也是有卖这个东西，它就是一条长长的然后油炸过的东西，我自己是把它称为西班牙的油条了，因为我觉得长相真的也蛮像的。有人说呢，最早这个吉拿棒其实是葡萄牙人发明的，然后发明了之后才传到西班牙，然后被西班牙进一步的改良啊，发扬光大。另外呢，也有人说这个吉拿棒本来就是西班牙人发明的，是在古时候的时候有一些西班牙的牧羊人，他们因为要长时间的在野外放羊，他们其实没有时间去吃东西或找东西吃，所以就会在家先把这个面包给烤好，把它给油炸啊，然后把它烤一下之类的。那这样子这种高热量的油炸的食物呢，就比较适合长时间的劳动生活，因为毕竟热量比较高。但当然啊，这个起源呢也是我在网络上查的，我也不确定哪一个是正确的，或者搞不好两个都不正确，那反正大家就是参考看看。说回这个吉拿棒呢，或者我们就叫它西班牙油条好了，它这个油条呢就是一条细细长长黄黄然后油炸过的淀粉。那再来呢，店家送给你之后，有的店家他会在上面撒白砂糖，然后会再给你一杯巧克力酱，你就可以拿着这个西班牙油条去蘸巧克力酱吃，超级甜，甜到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我在点餐的时候呢，那个店家就有说这个巧克力本身是比较苦甜的哦，你要不要在你的吉拿棒上面先撒一些糖，这样子就吃起来不会太苦。我就说 OK 没问题，所以他就是撒了糖之后然后再拿巧克力酱给我。但我其实发现巧克力酱本身它就算是苦甜苦甜了，就是那个甜味我觉得已经算是蛮够了，所以其实再加上糖之后就会变得有点太甜。不过我后来吃了一轮西班牙的甜点，我觉得普遍来说西班牙人真的是吃的蛮甜的，就连我自己那么喜欢吃甜点都有时候会觉得糖分有点过载。所以像这个西班牙油条吉拿棒，我是觉得浅尝就可以。那这个是现吃的话，他们就会直接油炸，然后巧克力酱也是热的给你，所以在冬天吃，或者像我去的时候算是秋天吧，吃完是整个人暖乎乎的感觉还不错啦，但就是血糖瞬间升得很高。另外呢，也有一些咖啡厅他们是会卖冷的这个吉拿棒，他们是会油炸完之后先去沾巧克力，然后再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冷藏之后巧克力就会凝固嘛，所以它就有点像是 Mr. Dona 那种卖甜甜圈的，那它就是吉拿棒上面有巧克力，然后巧克力上面可能还要撒一些糖粉啊，或者撒一些五彩缤纷的东西当做装饰， 那整个吃起来就是比较硬，然后是冷的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吉拿棒其实冷的热的吃都还 OK， 因为毕竟反正都是熟的东西嘛，然后又是甜点，但我觉得口味就是比较甜啦，所以尝鲜就可以。之后如果还有机会去西班牙或者在路上看到吉拿棒的话，我个人应该是不会想要再尝试。最后一个要介绍的食物呢，大家可能会觉得我有点瞎，因为我想要介绍的是中国的兰州牛肉面。事情是这样子的，因为我前面有讲嘛，我去西班牙的时候是十月，所以当时去的时候他们已经算是秋天了，而且是要进入冬天了。那我去之前呢，新加坡的温度还在30度，所以我等于一飞去马上那个温度就是腰斩。然后刚刚有讲最后一天我在马德里的时候是9度，平常我是一个不太爱喝汤的人，也没有喝汤的这个习惯，但因为在马德里的那天真的是太冷了，就整个人好想吃汤面。然后我在 Google Map 一搜寻之后，就发现其实马德里还蛮多中国食物的。其实我当初找呢，我只是在找说有没有拉面啊或者是汤面，然后就发现有一些区域是蛮多中国食物聚集的，我就想说 OK， 那往那边走吧，就也比较多选择。然后就走进了一家评价还蛮好的兰州牛肉面，里面的店员跟厨师都是中国人，所以我猜想应该算是蛮道地的食物吧，虽然说我也吃不出来啦。回到新加坡之后呢，我就跟我的中国同事分享我在马德里吃了人生第一次的兰州牛肉面。他就说吃兰州牛肉面呢，其实有一个口诀，就如果你吃到道地的兰州牛肉面的话，它应该要是一青二白三红四绿五黄。一清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一碗汤要很清澈。二白就是它会有萝卜片，然后那萝卜片就是白色的。三红就是他们通常会把辣椒油给加进去，所以就会有红色的样子。四绿就是有香菜啊或者是蒜苗的绿色作为点缀。五黄的话呢，就是面条本身就是黄黄会发亮这样子。那我吃的时候因为还不到这个口诀嘛，所以也没有特别注意到。不过后来打开了我拍的照片，看起来是有啦，就是有萝卜片，然后也有蒜苗，然后面也是黄黄有发亮这样子。汤的话也蛮清澈的，我觉得算是还蛮好喝。那我自己是没有加辣椒啦，不过好像蛮多中国人都喜欢吃辣的，所以也会撒一些辣椒上去。但反正呢，这就是我在欧洲吃中国食物的一个体验。最后呢，想要聊一下我在西班牙马德里的路上的观察。第一个是看到了一个很可爱的景象，就是西班牙的警察是有骑马的。我后来查了一下，他们就说在21世纪的时候啊，其实警察骑马的原因呢，主要是为了要管制人群。因为当时如果有一些抗议活动啊，或者是群众会大量聚集的场合呢，警察如果坐在马上，他比较可以有高度的优势，然后也会比较广阔的视野，可以在群众里面去穿梭，或者是驱赶一些闹事的人，在管理上会比较方便。第二个原因呢，则是马匹会比警车还要更容易调动，因为马的体积毕竟比较小嘛，那也可以在人群啊或者是障碍物之间去行走，然后也比较环保一点。再来呢，就是警察骑在马上的话，一方面是警察自己有更好的视野，另一方面来看呢，其实就是如果民众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很容易找到警察。反正呢，这个就是西班牙这边对于警察为什么要骑马的这个说法。我那天会看到这个呢，就刚好是某一天走出旅馆的时候，就发现诶，怎么对面的马路就有两个警察，然后各骑着一匹马，然后他们就是走在一般的马路上。我忘记是人行道还是马路了，但反正大家看起来就是好像很习以为常，所以我想这应该算是一个蛮平常的警察出勤啊或者是巡逻的方式吧。第二个路上观察呢，则是我发现说，其实虽然欧洲大家都说是非常讲求人身自由的地方嘛，然后欧洲人也算是蛮自顾自的，但是呢，他们的地铁还是会一直播放广播，然后也有一些文宣提醒大家要记得戴口罩。而且让我意外的是，其实蛮多人都有戴口罩的，只要在地铁里面呢，大概80-90%的人都有戴口罩。但只要出了地铁呢，我就很明显的注意到大家就会开始把口罩给拿掉，所以在路上戴口罩的人其实非常非常稀少。不过很有趣的事情是，即使戴口罩的人非常非常稀少，但可能因为当时的疫情才刚解封，然后那个时候的中国还在一个封城的状态，所以其实路上的亚洲人非常非常少，可能很多就是当地的人，或者像我这种来自于已经解封的亚洲国家的游客。所以整体来讲呢，你可以说不戴口罩的人是大多数， 然后再来呢，第二种在路上比较常看到的人就是戴口罩的人，但已经是非常非常少了。然后第三种最稀有的人呢，就是亚洲游客，算是还蛮奇妙的一个路上行人观察吧。然后最后呢，我注意到的事情就是，我个人觉得在马德里还蛮多人抽烟的。我自己是一个非常讨厌烟味的人，在新加坡跟在台湾，如果有人抽烟的话，我是那种会特别避开的，因为我真的很受不了那个味道。但我自己觉得在新加坡或在台湾，可能大家普遍比较有那个意识吧。像台湾就是会有规划吸烟区，新加坡其实也是，所以你比较少有机会在路上会随时随地就碰到人家在抽烟。西班牙的话，我不太确定他们有没有特别规划吸烟区，如果是有住在西班牙的听众或者知道的人可以告诉我一下。但反正呢，我就觉得每天出门就很容易碰到有人在抽烟，然后路上也都很臭，就觉得很受不了。我还因为这样子呢太好奇了，我就回家找了一下世界上就是人均香烟消费量排名的国家，意思就是说不管你这个国家人有多少，它就算平均嘛，就是算说你一个人平均每年会吸到多少支香烟。这样子一排名下来，我就发现普遍来讲还是东欧国家以及俄罗斯算是比较名列前茅的香烟消费国，甚至连南韩啊日本都高过西班牙。所以整体来讲，西班牙的吸烟状况应该也没有到那么夸张。但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是很常在西班牙路上碰到有吸烟的人。然后再加上我真的不确定当时怎么了，但我真的觉得路上有很重很重的尿骚味。不过这件事情呢，到了巴塞隆纳又有新的转折，就是我在巴塞隆纳又见识到另外一种不同的城市的漂亮、丑陋以及很臭。那这个细节呢，我就在下一集再继续跟你们聊。下一集我想要分享的是我在西班牙的另外一个城市巴塞隆纳的一些旅行经验，然后也想要分享另外我尝试的一些西班牙美食。更多细节呢，我们就之后再聊咯。那这集就先录到这边，拜拜。